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中国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将会加强对石墨的出口管制。石墨是制造电动车和其他的绿色能源系统所用的电池必需的材料，而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石墨的供应者。中国商务部说，新的管制措施有利于保障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有利于更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就在几日前，拜登行政当局宣布美国将会扩大禁止向中国出口的半导体的清单，将英伟达生产的某些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开发的芯片纳入其中。美国官员说，半导体出口限制的变化相对较少，目的在于弥补早期政策声明当中的漏洞。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近几个月以来，随着美中两国寻求新的平衡，美中之间的贸易互动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贸易关系。虽然两国领导人有时会进行激烈的交流，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到现在仍然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国研究计划主席麦艾维说，新措施的推出说明了美中贸易的政策沟通方式的改变。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意料之中的。麦艾维在电子邮件当中写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和中国已经透过这套最新的限制进入了新的领域。北京知道2022年10月人工智能芯片管制的更新规则即将出台，因为美国官员已经采取措施与中国的同行通报更新的内容。麦艾维说，今年首组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后成立的联合工作组可能表明，有关新限制的预先警告可能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常态。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国警方突击搜查了全球最大的广告传播集团之一 WPP 旗下媒体机构群一集团 Group M 的上海的办公室，除了对员工进行问讯，还拘留了一名的高管。报道说，群一中国区的一名财务高管已被拘留，将会接受进一步的讯问。报道还提到，警方在突袭期间还与其他当地的高管进行了交谈，其中包括是自2017年就担任群一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的徐俊。总部位于伦敦的 WPP 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而群一就拒绝置评。据网络上的公开资料，WPP 集团是英国一家广告和公关服务跨国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广告的传播集团，在110个国家里面有3000个办事处，员工超过16万人。群一集团就隶属于 WPP， 是中国最大的媒介代理机构，亦都是全球顶尖的媒体投资管理集团，旗下拥有全立媒体、劲立媒体、常用媒介和迈世媒体等品牌。据《金融时报》报道，群一是全球最大的媒体投资管理公司之一，拥有42000名的员工，去年向全球客户发出的账单金额达到600亿美元。群一的营业额是约占 WPP 集团全年总收入是140亿英镑，约合是170亿美元的1/3。中国是 WPP 集团的第四大市场，亦都是该集团在严峻的全球广告市场当中增长的重要来源。芬兰国家调查局在星期五表示，目前正在调查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的损害事件，调查的焦点集中在中国的一个货柜船上。10月8日，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和一条电信电缆遭到破坏。芬兰调查人员指出，这个可能是蓄意破坏。瑞典在星期二说，连接斯德哥尔摩和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第三条管线在大约同一时间被损坏。芬兰国家调查局在声明当中说，警方在刑事调查当中已经确定，悬挂着香港国旗的一艘船只航行轨迹与天然气管道损坏的时间和地点相吻合。芬兰调查人员补充说，因此目前正是重点调查该船的作用。在该调查局发表声明之后，同样亦都在度调查此事件的爱沙尼亚调查人员说，他们仍然在度是调查两艘的船只， 他们对路透社表示，他们已经确定在事件发生期间，这两艘船就在该片的海域。他们仍然在调查这些船只是否与这次损害的事件有关。据路透社所看到的船只的追踪的资料，在三条的管线损毁事故发生当下，只有这两艘船只是出现在现场。根据新的解密的情报，俄罗斯诋毁和破坏民主选举的努力似乎正在迅速地扩大。这个是由克里姆林宫认为成功破坏了过去两次美国总统选举所激发的行为。美国之音获得的美国情报调查结果显示，莫斯科进行了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破坏公众对九个民主国家至少十一次选举的信心。调查结果是基于对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俄罗斯资讯行动的审查。该情报以外交电报形式发给了100多个国家。该审查还发现，好像电报所描述的这样，针对另外17个民主国家的俄罗斯信息传播和社群的媒体活动水平较低。电报警告说，俄罗斯可能试图在更多未被发现的案件当中破坏对民主选举的信心。电报补充说，他们的信息表明，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力行动的价值，他们认为是有效的。美国之音联系了俄罗斯大使馆，要求就电报警告的内容发表评论，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收到回应。俄罗斯一贯否认对他们是干涉外国选举的指控。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几万名阿富汗国民已经离开该国，并于本月返回阿富汗。先前巴基斯坦政府规定，无证件的外国人必须在11月1号前离开，否则将会面临被驱逐出境。伊斯兰堡在10月初宣布了最后期限，并且说估计有170万阿富汗人因为无证件或者签证逾期而被要求返回母国。伊斯兰堡无视国内和联合国有关不要驱逐寻求庇护的阿富汗人的呼吁，警告这个可能会使很多家庭遭受该国事实上的统治者塔利班的迫害和其他的虐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英国成为不少香港民主人士流亡海外的首选，但是在中国渗透之下，即使他们身在英国，仍然频繁受到滋扰、跟踪，甚至受到袭击，无法过正常生活。虽然已经远离香港，但为了自保，这些民主人士仍然维持高度戒备。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曾发动联署呼吁制裁港府官员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流亡英国已经两年。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无论在英国定是到瑞士等国家出席港人活动，都会被监视、跟踪、滋扰。去年在爱丁堡一场电影放映会期间，更有工作人员遭怀疑南亚裔人士抢劫。
例如我们有手足在去年预备一些抗争的电影放映，因为我们是一个地区的放映的团体，我们协助去处理的时候，在戏院门口就被跟踪去到家住所附近，然后就被抢去电话。要注意那样东西，就是那部电话呢个价值是非常之低的，那部电话是一部工业用的电话，不是第一线的手机，即不是一些 Samsung 啊、iPhone 啊，即那些版它一些那个功能比较低阶的一些智能电话都去抢，即那个意图就很明显，它不是去谋财，它是在人身安全上面的威胁。我们的团体的成员去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审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情况的会议的时候，我们留意到有一名亚裔的男子就是在市中心的火车站跟随我们去会场。今年四月份西藏流亡政府施政，即是他们那个president 来苏格兰议会访问的时候，我们是被邀的嘉宾。在出席个活动之前，在 Parliament 门口，就有些疑似是即职业学生，是会留意住有些什么人出入啊。而我们有些朋友有些成员都留意到他手上面的file或者他的电话是有是影住我们的，是看住我们几个人的大头的。
郭子健说，作为港人自己早有准备，在举办人权民主活动的时候会被中共派人监控。
即係搶電話嗰次藍亞裔啦，但有幾次跟蹤或者有幾次騷擾啊，或者有幾次係去做呢啲情況嘅，我哋留意到係嗰啲叫做用我用個 terms 叫做呢啲叫職業學生，可能係中共收買佢哋，然後佢哋做一啲跟蹤啊騷擾嘅行徑，即係佢哋呢啲係有背後有組織有預謀去咁做。
出於安全考慮，化名阿東的港人曾經因為參與2019年反修例示威被捕。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阿東離開香港。他對美國之音承認，雖然這幾年身在英國，但並不感到安全。他曾經在曼徹斯特街頭被身份不明人士跟蹤，對方更要求他和所謂的中間人會面，但是他拒絕。
中國那些海外警察站不是搞到滿城風雨的嗎？所以不到你不信的、那些跟蹤我的人呢都可能是跟這些警察站是有關聯的。那我現在呢即出春街呢我都不敢見樣的，即是三十幾度大熱天時的話呢都要戴口罩的了。那平時如果是用 Twitter 啊 Facebook 這些呢就可免則免，就盡量減少使用啦。就算用嘅話呢，除咗係一啲風花雪月嘅內容，例如係飲飲食食啊、旅遊啊咁呢，即係都盡量係唔會透過呢啲社媒嚟到去發表一啲個人意見㗎啦，尤其係政見啊咁樣。所以唔知感覺就係話，雖然我而家係喺英國，但係呢即係仍然係放唔低嗰個心頭大石嘅。我雖然離開香港已經是十萬八千里啦，我每一日都是要自我審查的。我成日都問自己，到底幾時才可以找回自己呢？
近期英國的港人集會相繼發生中國小粉紅挑釁甚至是襲擊港人的事件。去年香港示威者在中國駐曼徹斯特總領事館外示威，被中國總領事等外交官襲擊，令人記憶猶新。在英港人組織英國港橋協會今年五月對在英港人社群進行調查，發現只有不到一半被訪者相信執法部門可以保護社區內的所有成員。7%受訪者明確表示不信任英國警察，因此不會參與任何與警方接觸的交流活動。調查亦顯示，超過40%受訪者明確表示不會在英國參加與香港相關的集會遊行，超過40%人甚至不敢在網上表達對香港問題的意見，近40%人覺得在英國參與與香港相關的集會遊行並不安全。除了擔心在英國的個人安全，他們亦都擔心回到香港之後的個人安全。流亡英國的阿東說，港人在英國安頓下來後仍然有安全憂慮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呢、就是、不少的那些港人仍然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回香港的，那有些就是想回香港，另外就有些是由於他們有家人在香港，所以呢不能說不回的。那他們都很擔心，就是說即如果你參加了這些集會的話是要付出啲咩代价呢？
有攬炒霸之称嘅刘祖迪係8名被港府悬红通缉港人之一。佢喺英国卫报10月17日嘅专访中透露，过往曾经接获对话截图，有疑似中国大陆人士讨论要将佢掳走杀害。佢话喺港府发出通缉令之后，曾经联络英国内政部，但系并未获得任何支援。2020年，刘祖迪曾经在伦敦西部的住所附近遭到袭击，当时伦敦警方将案件列为仇恨犯罪。他向卫报说，相信这些不愉快经历和英国被中共严重渗透有关，自己吸取了教训，平时出街会带上有阻吓作用的手电筒，若果有被跟踪的风险，更有可能携带防狼器。英國港橋協會今年年初曾經提出多項協議，呼籲英國政府盡可能令港人減少與香港政府以及中國政府部門接觸，例如鼓勵僱主接受港人以宣誓等形式完成背景調查， 等港人不需要向香港警方申请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就强调，英国是安全的国家，一般的香港移民并不会成为中共的打击对象。对于民主人士来讲，英国亦都远比香港安全。
相对来讲，英国是比很多地方是安全的。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对于很多无论他是参与社会运动，还是他想为下一代寻求一个 更好的一个居所安身之地，英国尚算是安全的。我们离开了香港的人，至少没有了第一线，即是第一身的那个压迫，即是我们不会担心半夜或者朝早就有国安警察在门口等我们要拉要锁。我们都相信中共是会花个咁大资源系将我哋掳走，从英国掳走翻中国。如果系嘅话，咁放马过嚟啦。我哋就系坐喺苏格兰，或者有啲朋友就系坐喺伦敦，就等你班国安过嚟。你嚟到你咪嚟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据两位英国政府官员在本星期透露，英国政府正是静静地制定五年来首次与中国举行重要贸易谈判的计划。后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据 Political 媒体披露，由新伟成首相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与中国经济关系，其中有几种方案是正在是被考虑，包括恢复部长级别的贸易谈判。英中可能再次召开是英中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会议，重启部长级别的贸易谈判。2020年前英国首相约翰逊曾经是尝试重启这个的会议，但是他是因为他的辞职，这个计划是被夭折。英国和中国之间的会议之前是每年举行一次，直到2018年。英中关系在2018年之后受中国政府侵蚀香港自由、新疆人权状况被揭露，以及是中美贸易战和最近的间谍危机而急剧下滑。截至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是英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占英国贸易总额 6.1%。 比起2021年第三季度的数据，中国从英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下降到第四位，并且是中国占英国贸易总额下降了 1.4%。虽然英中关系已经从曾经的黄金时代到了今日的互相猜忌，但是最近英国领导层和中国对话的愿景已经是逐渐显露出来。2022年在前约翰逊首相计划重启英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时候，英国保守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西利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们需要处理的是世界的现状，而不是我们希望的样子。我不明白当中国政府制裁英国议会议员，承认福克兰群岛为阿根廷领土，解散香港民主政府的时候，政府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进行部长级的高层接触。今年五月，首相府发言人表示不会关闭英国的孔子学院，这个讲法和新伟成去年竞选时的讲法相悖，因此遭到很多的保守党人士的攻击。上个月，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议会的暗谍风波期间访问北京，英国政府并且任命了新的中国和香港贸易专员刘易斯尼尔。投资大臣多米尼克·约翰逊在五月访问香港，并且是在九月访问中国，这个是五年来英国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香港。这位投资大臣在南华早报说，英国将会在利益交汇的地方和中国以及在香港接触，但是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他还表示，我们有权在北京违背他的国际承诺或者践踏人权的时候采取行动。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说，外交部长八月底的北京之行令人感觉到经济关系可以返回到更正式的基础上边。他还补充说，英国政府亦都在考虑成立一个和中国的经贸合作组织，目的是让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成为是为英国加油。英国政府前高级顾问、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现任主任萨巴克分析，英国脱欧导致政府更加积极地向中国寻求更多的资金。萨巴克说，英国脱欧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欧洲合同，所以政府需要尽可能地是获得资金，而且在疫情造成的经济萧条亦都促使到英国政府需要尽可能地多筹集资金。 但他認為同中國合作是一種虛假的經濟，因為回報並不會達到政府的預期。他說這個是一種虛假的經濟，回報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大。中國共產黨令大人認為我們在任何事情上都需要中國，然而中國亦都有他們很大的經濟問題。英國政府在跟中國對話的每次嘗試都會在英國國內引發激烈的辯論。保守黨議員以及是首相的貿易專員格雷厄姆在評論外交大臣訪華的時候表示，跟中國互動本身就是有益，並且在現階段並不需要切實的成果。格雷厄姆說沒有任何能夠比下巴對下巴的接觸更有意義，但是上議院的奧爾頓勳爵並不認為英國目前應該跟中國的政府重啟高級別的對話，因為中國政府差的人權紀錄。他對美國之音表示，我們應該尊重中國人以及中國學民，但是不應該尊重領導中國的共產黨。我們都渴望有一日能夠在同中國真正和諧以及是尊重中共的存在，但是認為這樣的時刻已經是到來，是一種危險的自欺欺人的行為。前內閣大臣戴維斯表示，政府應該是實施一項連貫的對華政策，反映我們對一切問題的看法，比如從維吾爾族人的待遇到華為等貿易的問題，再到對台灣及香港的行為。他說，我很難看得出英中聯合經貿委員會如何能夠取得成功，但是即使他取得成功，他的代價將會是破壞我們試圖讓中國以文明方式行事的其他方面的嘗試。英國政府在2022年12月發布的最新人權與民主報告當中，將中國列為是優先關注國家。在詳細介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評估時候，英國政府是表示2021年中國的人權狀況繼續惡化，中國在新疆廣泛系統感侵犯以及踐踏人權的證據日益增多，中國的媒體自由、宗教以及信仰自由以及法治繼續受到政府的廣泛限制，同時對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變性者以及是性別權利的限制以及阻礙民間社會自由運作的限制亦都持續存在。英國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在7月13日發布的中國報告，其中就提到了中國的政治及經濟影響力不單止是對自由民主的嚴重挑戰，亦都是對其生存的威脅，英國應該是採取果斷的行動。但是即使是議員是認為中國對英國的威脅以及人權狀況已經無法維持正常對話以及貿易關係，倫敦國王學院樓市中國研究所所長布朗認為，堅守英國對於人權的價值觀亦是同中國進行貿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布朗對美國之音說，如果英國想同中國進行貿易，就必須與其進行對話，如果我們認為價值觀相比是更重要，我們就無法同中國進行貿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伯安倫敦報導。
香港新学年开学五到两个月，接连发生五宗学生怀疑自杀事件。据香港大学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自杀率由2020年起出现上升趋势。去年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是创历史新高，八年间大幅上升 96%。有分析指，年轻人自杀率急升源于疫情和社会层面等因素，令到年轻人感到强烈无望感。有年青人表示，对前景的绝望来自政制发展的单一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之后，香港学生首个复常之后的新学年九月初正式开始。不过最近一个月里面接连发生五宗学生怀疑自杀事件，引起各界关注。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9月8号公布香港最新自杀的数据，这一项调查根据死因裁判法庭提供的数字分析，香港自杀率由2020年起出现上升的趋势，去年的自杀率是 14.5， 即是每10万人当中有 14.5 人是死于自杀，较2021年的 12.3，每十万人当中有 12.3 人死于自杀，增加接近18%。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香港15至2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创历年新高，达到 12.2， 每10万个这个年龄层的年轻人就有 12.2 人是死于自杀，比2021年急升 22%， 较2014年的 6.2， 每10万个青少年有 6.2 人死于自杀。8年之间，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大幅上升接近一倍。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叶兆辉分析，年轻人自杀率急升源于疫情和社会层面等的因素，令年轻人感到强烈无望感，呼吁社会关注年轻人情绪的问题。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青少年自杀率创新高，最近甚至发生12、13岁的初中生自杀。他认为可能是同近年社运和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移民潮有关，呼吁政府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政府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就是香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移民潮。而其實佢最大嘅衝擊肯定就係一啲年輕人，因為你所有嘅朋輩嘅支援可能冇咗啊嘛。你冇諗過你今日喺你身邊嘅同學，聽日佢可能已經移咗民啦，或者飛咗啦。咁嗰種朋輩冇咗支援嗰種失落，其實點衡量出嚟呢？而呢個實實在在就係發生喺即係現在嘅學界裏面，又特別係喺青春期嘅年輕人啦，好似頭先講緊12歲、13歲嗰啲咁樣，你係最需要朋輩嘅時候。但是你今日的緩緩聽日就已經飛了，那種失落根本是沒辦法可能形容，而我們都沒有面對的。
譚美德表示，很多年輕人受朋輩離散等的影響而產生的失落感，加上國安法之下出現的反智制度，只可以說好香港故事，容不下任何反對的聲音，亦都沒有公開透明的渠道吸納年輕人的意見，他認為是年輕人對社會絕望的主要原因。
所以由這個失落一代去到反智一代就更嚴重了。你見到整個社會氣氛在國安法底下，其實很多事情你不讓講都不緊要，但是反而就是要你接受講一些你政權想夠講的講法，而這些是令到年輕人更加難接受的。為什麼呢？譬如可能你會講現在成員是開心香港，但是他真的不開心嘛，你要他硬成開心香港，那怎麼可能這樣發生呢？第二就是要說好香港故事，你都不要說說不好，連批評一番中犯國安法的時候是煽動仇恨政權，你話班年輕人喺個青春期、喺個叛逆期嘅時候，喺咁嘅社會環境底下，佢又點會有一個宣泄渠道呢？
隨住2020年6月30日深夜國安法生效之後，北京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參選人提名門檻大幅提高，只有清一色的愛國者可以參選。譚美德表示，這樣的選舉制度改變了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重要社會體制，就是你努力就會有用，但是目前这个新的体制令到年轻人觉得努力都没用，也都令到年轻人对发展前景感到绝望。
但是这个体制告诉你，你努力都没用，因为你只要不是一个政权认可的人，不是政治正确的人，或者所谓自律忠纯根正苗红，你几努力你都入不到个圈。那其实为什么年轻人会感到那么无力、那么没希望，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过去香港就是无论你出身是什么的背景，只要你肯努力，即使小人都好了，你都会总是有人有机会可以飞黄腾达，可以去到无论政治、经济都可以有机会去到一个顶尖的。但是现在这个体制就告诉你，其实你努力都没用。
另外，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0月10号公布民情指数之年龄或世代分析，运用了由2018年7月至2023年9月以随机抽样真人电话访问的超过10万个样本，并且以年龄和世代两个变项划分成不同的组别作分析，反映了三个不同年龄世代的市民对官员、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和社会评价等等。 結果顯示18至29歲的年齡群組的市民民情指數在過去五年長期居於末席，未達到100分的正常水準。相反，50歲或者以上的市民民情指數是三個組別當中最高，除了2019年下半年社會運動至到2020年下半年之外，這個年齡群組的民情指數一直維持在正常值100分以上。现年18岁刚刚升读大专院校的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年轻世代的民情指数过去五年一直处于正常水平之下，可能是由于近年香港的政制发展一直打压年轻人求新求变的想法，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已经没有反对的声音。
自决啊，本土等等，其实是成功当选立法会议员咁样嘅状况啦。咁跟住，但去到其实一路之后，16年以后，即系出现咗呢啲嘢之后，其实不论系梁振英政府定系林郑政府，其实一路都系有打压呢啲人噶嘛。咁其实令到好多即系可能年轻一辈或者开明啲嘅人，就对呢样嘢系觉得唔满意，因为其实点解我哋啲谂法你就打压，即系其他点解建制嗰啲又完全冇问题嘅咧？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满意度系。原本都已經不太高原因，跟住去到之後即係社運啦，即係19年啦，或者再之後咁更加唔使講咧，個狀況即係越變越差啫嘛。
至於去年香港青少年自殺率創新高，阿一認為除了同疫情有關，年青人對前景的絕望亦都是來自政制發展的單一化，尤其是即將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新選制連邊緣的建制派都可能容不下，不同政見的年青人不可能透過選票表態。
因為現在選舉制度其實變到，即我都覺得其實真的很單一的，因為其實除了民主派以外啦，或者自稱民主派中間派以外咧，其實仲有一啲邊緣建制，即係嗰啲所謂獨立建制啊，或者係一啲細嘅建制社區組織咁樣啦。其實因為我哋見到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其實算係一個建制大黨嘅分餅仔啫嘛。其實建制大黨都係離唔開嗰五個，即係民建聯、工聯會啦、自由黨、新民黨同埋經民聯嘅啫。咁其實除咗嗰五個以外，我哋見到應該冇乜其他政黨會當選到嘅。其實咁，所以聲音應該是真的會越來越單一，即係唔好話民主派，其實可能一些社區比較弱勢的聲音，或者是比較少數，就算親建制嘅都可能未必會入到個制度入面咯。
在這種絕望的社會氛圍當中，阿一表示很多年輕人希望移民或者留下來，亦都會變得政治冷感。
無可否認，這個狀況是真的令到大家覺得我做乜都是唔得噶咯，即係我不論用即係軟性嘅方法去即係參去表達訴求，即係好似參政啊咁樣啦。都首先你唔會入到個門檻先啦。第二就係可能用啲硬性啲，我出嚟遊行都可以俾人拉嘅。咁其實咁咪變相有好多人算啦，我哋唔好理呢啲嘢，因為都唔輪到我管到嘅，或者係調翻轉頭不如走啦咁樣。所以係呢、這個我覺得都係越嚟越多人會選擇移民啊。
特首李家超下个星期三，即是10月25号，即将公布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阿一表示，对李家超的青年政策没有任何期望。
期望我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离不开都是推啲青少年上大湾区发展的内容，应该都是。即是近几年他都是说要大湾区和香港融合啊之类这样的方向发展嘛。那我觉得应该都离唔开呢一啲嘢啦。
阿一又表示，纵使社会上充斥绝望嘅氛围，佢仍然会选择留喺香港，将来希望成为社工，帮助有需要嘅年轻人。佢认为乱世中最需要系装备自己。
我觉得，今日可能系做唔到嘅呢一啲嘢，但系只要你秉持住呢个信念，其实有朝一日一定有方法可以俾你去。可能踏出一步咁样，所以我觉得喺呢个乱世底下，最重要系装备自己，去继续了解唔同嘅事，唔好当冇事发生咁样。即系就算我哋唔系而家即刻表达啲嘢出嚟都好，起码我哋知道发生紧咩事咯。
至于香港文研嘅调查显示，18至到29岁年龄群组嘅香港市民民情指数过去五年长期居于末席。谭美德分析。 结果可能是反映这个年龄群组的市民拒绝做港珠，他们仍然关心社会才会感到不满。港府近年大力推动的人心回归工程成效不大，他忧虑新一代年轻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长大，未来的价值观会变得扭曲，成为表里不一的人。谭美德又表示，如果政府没有释出复和的诚意的话，很难令到新生代的民情回复合理的水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半年内三度访问台湾，反映出美国对台湾明年一月举行的总统大选高度重视。由于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好就整合力量展开会谈，更显得罗森伯格此行时机微妙。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虽然两党谈判又陷入僵局，但是仲未有完全破局，美方要即时掌握选情，更加持续关注所有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10月15号星期日抵达台湾，接连会晤三大党的总统候选人，分别是民进党的赖清德、国民党的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柯文哲。三位候选人几个月前先后访问过美国，完成了台媒形容为只面试的之旅。罗森伯格很快又和三个人见了一次面，不难看出这位新主席对台湾选举动态的密切掌握。值得注意的就是国民党以及民众党上个星期六针对南白合进行谈判，在总统候选人方面，国民党诉诸直接民意展现的民主初选，民众党则是主张全民调，两党各持己见，因此始终定不低南白议会的时机。侯友宜以及柯文哲星期三出席同一场的论坛，但是双方都刻意错开，并未有直接同台。面对着南白合的问题，侯友宜隔空喊话希望利中华民国而非利个人，柯文哲真是表示南白合不要一直想总统怎样合作，还是有政策理念以及是立委等层面可以合作。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计划主任耀元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看来在野整合的几率仍然是相当之低，不论是国民党提出的民主初选或者是民众党想要的民调，双方都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优势方案要去接受对方的方案。叶耀元指出，假设国民党接受了比民调的方案，气势上就先矮人一截，如果比民调输了，这个就等于势力比较大的国民党在挺势力比较少的民众党是选总统，未来更加要担心柯文哲回头将国民党是吃掉。叶耀元进一步指出，民众党是柯文哲的一人政党，唯有通过比民调赢侯友宜，由柯文哲堂堂正正当总统候选人，政党才有延续的机会。柯文哲一系就是屈就当副手，民众党迟早会泡沫化。叶耀元表示，所谓的蓝白合、白蓝合，不理你要用乜嘢嘅方法，基本上都是一种各怀鬼胎的状态。因为白的跟蓝的，他们唯一的共识就是他们各自都要当政的。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表示，目前看来在野党的协调过程并不算顺利，南白彼此是在度推卸责任，双方甚至已经在盘算届时在野若然无法合作要怎样怪罪对方。虽然在在野整合的机会仍然属于渺茫，但是国民党仍然不放弃对话和合作的机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三在念书发表文章表示，自己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段时间都保持联系和沟通，秉持住堆叠善意，期待能够在共同理念下达成彼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不理是民调或者是民主初选或者是任何的折冲方案，都会做好准备。念书用户阮以伦在该个贴文留下言论话，国民党是台湾最重要的党，一定要推出总统候选人，已经确定侯友宜，无论合与不合，能成与不能成，都应该以国民党为主。 而另一名響臉書用 Sarah Lee 亦都係表示，柯文哲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讓民眾黨係壯大，而壯大的營養就是嚟自國民黨。柯文哲冇讓國民黨攞回政權的道理，亦都冇道理係成全所謂的侯柯配。不過期盼南百合的臉書用戶 Ben Lee 即係留言表示，冇必要逞一時的強弱傷害薄弱的合作基礎。南白兩黨冇必清楚了解目標，並唔單止係要贏對方，而係讓民進黨下野，根據台灣匯流新聞網在10月16日公布的民調，在藍白整合對決賴清德的情況下，柯侯配的支持度是達到 51.4%， 大勝賴清德的 38.8%， 至於侯柯配支持度亦有 46%， 險勝賴清德的 43.3%。王宏仁對美國之音表示，柯文哲他們和侯友宜兩邊陣營已經開始談，所以羅森伯格第三次來訪這個一定是臨時起意，就是看一去看看這個藍白合的局勢是發展，而且有可能成功，所以說他是覺得他們已經是準備好要來了解一下實際的情況是怎樣。美國德州山姆休斯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羅森伯格到台灣這麼多次，直接站到第一線，以及是台灣各個陣營保持密切聯絡，一切都是為了要讓美國能夠更充分、更直接掌握台灣內部的局勢發展。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述了自由女神像的故事。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自由女神矗立在纽约港，高举着火炬。几百万坐船到美国的移民在进入爱丽丝岛的移民入境处之前，都能够看到自由女神像。下面我们就为你讲述这些十九世纪移民的故事。美国生活正在急速变化。1860年前，美国是一个农业国，而是1860年之后，美国开始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1860年，美国的工商业生产总值不够20亿美元，而30年之后，亦就是1890年时，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亿美元。嗰阵时已经有500多万人在工厂和矿山工作，仲有300万人在建筑和运输业工作。年复一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工人的数量亦在度持续增加。好多新兴产业的工人来自美国的农场，农耕好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离开农场，到城里面去追求更轻松更美好的生活。很多人在工厂里面找到他们的新生活。一个年轻人如果工作努力，学会新技术，很快就可以得到越来越好的工作。不单止美国的农民有这样的机会，从世界各地到美国来的移民也同样是这样。这些移民出于不同的理由，从不同的国家来到美国，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在美国这个新世界里面过更好的生活。
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工厂需要全能型的技术工人，工厂主出高工资吸引这种技术工人。英国工人就是这种全能型的，很多工人在英国的工厂里面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们在英国的工资很低。这些技工如果在美国的话，赚的工资会比英国高很多，所以数十万英国技术工人来到美国。结果在美国的一些工厂里面，甚至在有些产业里面做工的全部是英国人。在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佛服装厂里面，到处都是来自英国兰开夏的年轻人。旧金山造船厂里面绝大多数工人来自苏格兰，而美国很多煤矿里面的矿工多数是来自威尔士。很多移民原本是农民，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免费获得土地，他们在美国西部富庶的土地上开垦自己的新农场。当时英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的就是在美国的美好生活。这首歌叫做 To the West， 到西部去。歌中描绘的情景令很多人决定移民到美国去。歌词是这样写的：到西部去，到西部去，那里是自由的土地，密苏里河滚滚而下，奔腾入海。那里的人只要肯耕耘就能有收获，最穷苦的人也能从大地收获石果。那里年轻人快乐，老人无忧，去吧，去那遥远的西部吧。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成为一些移民追寻更好生活的目的地，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移民到美国或者是他们最后的希望。在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农作物年年失收，饥饿的人没办法，被迫要离乡别井。仅仅在1850年这一年，就有117,000人离开爱尔兰来到美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钱也没文化，美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名字。在整个欧洲，每当生活困苦时，人就会想到移民美国。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一些帮助人移民美国的组织，有一位波兰农民被当时在华沙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写信，他说：我想去美国，但是我没有钱，我除了有一双手、一个妻子和九个仔女之外，什么都没有。即使我很强壮、身体健康，而且只有45岁，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工可做。在波兰，我已经去了我能够去的所有城镇，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我赚到更多钱。我想要工作，但是我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不会去偷渡，但是我没有工作，所以我请求你们接受我，帮我去美国。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多少人是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移民到美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到美国只是为了能够找到工作。在欧洲的所有城市里面，找工作已经非常之难。1870年，一位英国议员对议会说，英国人离开自己的国家不是因为他们想离开，而是不得已而离开，因为他们在国外找不到工作。 他说就在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伦敦和英国的其他城市里面成百上千人正是因为没有食物而饿死，他们是新一轮工业和农业革命的牺牲品。当时小型家庭农场正在消失，起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大农场，这样的农场产量更高，新机器取代了工人的位置。几百万农民无法不寻找其他的工作，有些人在工厂里面找到工作，虽然工业亦在这里快速发展，但是发展速度总是不能够给所有失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在此后的十年里面，几百万人从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个国家来到美国，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壮大，就业岗位不断增加，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减慢。起而代之的是来自南欧和东欧各国的移民，那时候反犹情绪席卷俄罗斯和波兰，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迫使很多犹太人移民到美国。19世纪80年代后期，意大利南部爆发大面积霍乱，很多家庭因为害怕患病而移民到美国。还有些人是因为本国政府抗军而决定移民美国，不想当兵的年轻人通常会逃到美国，抗军需要庞大的经费，很多人不愿意承担由此而生的高额赋税，决定移民到美国。总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美国。这些新移民和先前的移民不同，他们没有什么技术，大部分人是文盲。工厂主发现这些南欧和东欧的移民非常刻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艰苦和工资低而抗议，不会要求改善工作环境，不会加入工会或者举行罢工。于是工厂主开始用这些新移民来到替代高工资的美国和英国工人，老板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新工人。他们还给新移民写信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告诉他们来美国了，这里有的是工作。美国的来信吸引了更多的移民，大型轮船公司亦帮助企业征召更多的工人，他们雇佣成千上万的代理人，在欧洲各地出售到美国的船票。这做的目的是轮船公司的船将农作物运到欧洲之后，返回美国时不用跑空船，能够再运送大量的移民到美国。几十万不同宗教信仰的移民从欧洲各地来到美国，很多移民留在纽约和其他东部城市，但是更多的人向西边迁移，他们在宾夕凡尼亚的钢铁厂、西维吉尼亚的煤矿、密西根州的木材厂和芝加哥的养殖场、肉联厂找到了工作。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外国出身的工人占据了美国很多行业中的非技术型岗位，于是美国本土工人开始抗议，要求结束移民潮。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加拿大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Dodge a Bullet 以及 Cheapskate。
Larry， 仲要揸几耐先至到多伦多噶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吓，天黑先至到啊！但系我而家就嚟饿死啦，我哋停低落嚟搵啲嘢食啦。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但系仲要等几个钟头先至有得食，我支持唔住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芝士蛋糕啊，好啊，快点给我吃吧。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 就是小气鬼，没错，你真是个小气鬼啊。如果不是你不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来度假，一早就买了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咁就算去唔起泰国，我哋停车嚟食餐饭都得喎。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 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我哋啱啱开始拍拖嗰阵，你好中意买嘢俾我食噶。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诶，喺边啊？咦，真系有包喎，不过过咗期嘅。唉，不过我真系好肚饿，咁将就下啦。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避过子弹？你又喺度讲啲乜嘢？我听唔明嘅话。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逃过一劫，避开非常坏嘅事。你话如果唔系因为你背囊里边啱啱有包糖。我肯定会因为肚饿大发脾气，所以你算是避过了被我闹。
That's right.
但是糖吃不饱的。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咦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有油啊？你看看，几个钟头之前我不是叫你加满油的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啊，你因为觉得加拿大啲油平啲，就唔舍得喺美国加油，到多伦多先至再选。你点解咁小气噶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吓，咁弊，附近冇油站，咁我哋咪要身陷荒野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打电话求救！哎呀，我头先一路攞住你个手机玩游戏，冇电啦。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哦，哎，真系啊，呢度有块后备电池啊。We dodged a bullet. 我哋逃过一劫啦。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太好啦，前边有油站，我哋快啲去加油啦。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没错，呢次唔好再小气啦。仲有喺油站买啲嘢翻嚟俾我食啊。
Okay, fine, you go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odge a bullet， 意思就系指逃过一劫；而另一个咧就系 cheapskate， 意思就系指小气鬼。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咧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每个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每个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每个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